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下，我还有几个东西没弄完，没有贴出去。等我一分钟，发生了一个错误啊，不小心就开始了。我一些东西还没有操作完。摁错了按钮，结果摁了开始。你们上来了吗？给我一分钟。还没上来。现在多少人？现在100。抱歉啊，抱歉。抱歉抱歉。我还没有发到，我还没有发到这个，还没发到群里去。算了，不发了吧。不发了。那我们就开始吧。抱歉啊，刚才摁错了按钮，提前。啊，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1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 AI 高墙拔地而起，中共维稳体制人工智能化。第二个是中国开征港口费，豪华游轮不来了。第三个是微软撤离中国。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财新网报道，美国蔚蓝海岸号邮轮最近取消了停靠上海港的行程，原因是蔚蓝海岸号可以载客1250人，它停靠上海港口就要缴纳特别港口费117万人民币。那么中国交通运输部宣布10月14号开始对停靠中国港口的美国船舶征收特别港口费。那么每净吨收费400元人民币。那这是回应美国针对中国船舶征收的港口费的政策。那么蔚蓝海岸号这个邮轮9月18号从美国西雅图出发，经过加拿大和美国的阿拉斯加，10月4号抵达日本。就在日本完成了9天的旅程之后，原计划是10月15号抵达上海。那么蔚蓝海岸号取消了停靠上海，转往韩国的釜山港。那么蔚蓝海岸号邮轮随后会停靠香港，再去澳大利亚。那么10月24号还有一站是海南的三亚。停不停靠现在还不知道啊。那么以皇家加勒比的邮轮海洋光谱号为例，那么这艘豪华邮轮净吨位是 16.8 万吨，一年停靠中国港口5次，那它需要缴纳的港口费会超过 3.4 亿人民币啊。这会导致皇家加勒比哥斯达等在中国经营的美国邮轮公司放弃中国市场，这对中国来说得不偿失啊。那么此前呢，上海交通委计划向交通部申请邮轮豁免，但是到现在没有结果啊。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交通部如果豁免了邮轮，显然会削弱对港口费的政绩压力啊。那么所以这是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的原因啊，这是第一。第二，日经新闻报道，微软最早在明年会把大部分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涉及的产品包括笔记本电脑、平板 和数据中心服务器啊，这表明外国科技企业正在加速去中国化的进程。消息人士透露，微软已经要求供应商做好把生产移出中国的准备，不仅包括关键零部件，还包括整机的组装。另外，微软的服务器大部分已经在中国以外生产，微软要求供应商确保至少 80% 的零部件来自中国以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不只是组装要搬到中国外面，就连供应链的上游也要一起转移。那么微软每年会生产400万台平板和笔记本电脑，那么这次离开中国不是局部的微调，而是整个的产业链，整个系统性的重新调整。那么外国科技企业撤出中国是可以追溯到2019年。也就是中美贸易战的第一次中美贸易战啊，那当时有一些企业开始把一部分生产转往东南亚，但那个阶段还只是采取中国加一的战略，目的是分散风险，而不是大规模的撤出中国啊。到了2021年，武汉肺炎疫情造成供应链中断，那么外国科技公司撤出中国的趋势就明显加快，从去年开始。外国科技公司撤出中国变成了一个常态，苹果、三星、戴尔都在撤。那么行业里面提到最多的是供应链多元化、去中国化、永安外包等等啊，这是第二、第三。法广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10月15号宣布计划撤销香港电讯在美国的运营权，理由是香港电讯和中国联通有关联，那么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风险。香港电讯是1925年成立，原来是在香港提供电话和互联网服务。2000年的时候，李嘉诚的小儿子李泽楷盈科数码动力收购香港电讯，那么合并为电讯盈科啊，电讯盈科就是收购了香港电讯之后叫电讯盈科。2011年李泽楷再把核心电讯业务分拆给一个子公司叫香港电讯，把香港电讯放到下面去，也就是现在今天讲的香港电讯。那么 FCC 表示2022年撤销了中国联通在美国的运营授权之后，香港电讯仍然和中国联通在互联互通、批发转接、国际长途以及数据传输、海底光缆、漫游协议等方面进行合作，协助中国联通接入美国的电信网络。 FCC 已经对香港电讯发出陈述理由令，要求香港电讯在期限内提交申辩啊，申辩如果不接受就终止啊。电信业内人士指出，一旦香港电讯被 FCC 撤销了运营授权，那么所有通过香港电讯网络连接美国的服务都会中断，这会影响拨打美国的长途电话以及香港电讯用户在美国用手机漫游的服务啊。那么企业可能无法使用香港电讯进行跨境数据传输啊，甚至可能连云端服务都接不到啊，所以都需要尽快的找这个替代性的服务供应商。就这条线不行了，香港电讯这条线不行了，因为原来很多像香港联通、中国联通啊，都是通过香港电讯接到美国去，但你这条线不能接了，那很麻烦，真的很麻烦啊。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10月15号宣布制裁11个中国和香港的实体，理由是这些实体为俄罗斯能源和军工体系提供了支持啊。这是英国第一次因为乌克兰战争对中国实体进行大规模的制裁，目的就是要切断俄罗斯和中国交易的中间环节。那么被制裁的11个实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港口和能源链条，包括山东宝港国际港务、山东海兴港务、山东京港港务、山东玉龙石化、中国国家管网集团、北海液化天然气公司。那么山东的港口和石化公司是 北方原油进口和加工的重要节点。那么伦敦交易所集团的航运数据显示，所有引资油轮都在这些港口卸货或者是转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香港的电子和贸易公司，包括宏星微科技、一奇信电子科技、闽三电子科技、易准科技、YWNL、商贸公司、第三类是中国科技公司，就是金利威、那么这些科技和贸易公司作为中间商，把商品技术转运到俄罗斯。英国的制裁比美国制裁还要厉害，为什么？特别是航运公司，因为英国的保险公司在航运领域非常的多啊，如果他不给你做保险，那么这就很麻烦啊。第五，柬埔寨，柬中时报报道，10月15号深夜，柬埔寨西港中国城的电信诈骗园区的好几家公司宣布解散啊，就是这些诈骗公司解散啊。那么这些诈骗公司的员工深夜就提着行李慌忙撤离，那么撤离的员工以中国人为主啊，场面非常混乱。那么西港中国城电信诈骗园区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展起来，大量的中国资金涌入当地，发展逐渐失控，逐渐变成了电信诈骗园区的集中地。那么电信诈骗、跨境网络赌博和人口贩运在这个区域非常猖獗啊。彭博社此前报道说，那么中国城园区有6000人是从事电信诈骗。10月4号晚上，中国城的园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啊，10月4号啊，当时有上百名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的员工因为劳资纠纷和宗教问题爆发冲突，那么员工冲进园区办公室和宿舍进行破坏。柬埔寨政府后来出动警察和宪兵到场镇压。那么这次暴动之后，柬埔寨政府开始密集的到园区进行执法。柬埔寨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从今年6月到10月，全国打击行动已经逮捕了3455人，其中大部分是外国人。那么大部分外国人，也就大部分是中国人。这是第五、第六。法广报道，韩国国家安全顾问魏胜洛10月15号表示，目前有1000名韩国人被诱骗或者绑架到柬埔寨的电诈园区。那么其中有一名韩国大学生在电诈园区被折磨致死。这名大学生名叫朴敏浩，22岁，今年7月份被绑架到柬埔寨南部叫工部省的波哥山电诈园区。朴敏浩的家人随后接到电诈集团的电话，要求5000万韩元的赎金，大概是35000美金。那么一名曾经和朴敏浩同时被囚禁之后获救的幸存者透露，朴敏浩被电诈集团的成员不断的殴打电击，遇难前遍体鳞伤，无法行走。那么柬埔寨警方的尸检报告证实，朴敏浩的死因是虐待引发的心脏骤停。韩国外交部副部长金珍我10月16号访问柬埔寨，并且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会面。金正武要求柬埔寨政府加强保护韩国公民，尽快营救在电诈园区的韩国人。在电诈集团情况没有改善之前，韩国不会降低对柬埔寨的旅游预警级别。第七，法新社报道，美国今年以来已经执行了38起死刑，这是2013年以来的最多的一次，最多的一年。那么这个星期美国已经执行了4起死刑。10月14号密苏里州处决了谋杀警官的囚犯肖克利。10月15号佛罗里达州处决了谋杀2名性工作者的囚犯叫史密瑟。那么同一天密西西比州10月15号处决了杀死大学生囚犯叫克兰福德。 亚利桑那州会在10月17号处决31家四口的囚犯，叫理查德杰夫啊。在美国50个州当中，有23个州废除了死刑，加州、俄勒冈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都暂停执行啊。那么今年执行的38起死刑当中，以佛罗里达州最多，有14起，那么其次是德州有5起，南卡有4起啊。在执行死刑的方式上，有32名囚犯是注射药物执行啊，4人是有以氮气窒息法执行，有2人是枪决。那么此前联合国的专家曾经谴责以氮气窒息法执行死刑是残忍和不人道的行为啊。美国总统川普是死刑的支持者，他在上任的第一天就要求对最卑劣的罪犯扩大执行。这是第七、第八。德国之声报道，路透社、美联社、CNN、福克斯、纽约时报等几十家美国主要媒体10月15号集体离开了美国战争部，就是五角大楼。原因是这些媒体拒绝签署战争部，就是五角大楼新制定的采访规则。美国战争部9月下旬公布了新的采访规定，这份文件长达17页，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禁止记者索取或者报道未经战争部授权的信息，那么非机密信息也包括在内。如果记者索取或者报道了没有授权的信息，战争部会吊销记者的证件。第二，记者在报道之前要把稿件提交给战争部进行审核或者是批准。第三，记者只能在五角大楼规定的区域内活动，其他区域只有战争部官员陪同或者经过特别批准才能进入。美国战争部要求媒体在10月14号下午5点前在承诺书上签字确认，如果不签字就失去常驻战争部的资格。那么这份采访规定被所有的媒体一致反对啊。那么10月15号下午，50多名记者交出了通行证，抱着他们的东西离开五角大楼的常驻记者办公室。有的记者把多年积累的档案、老式电话机和牌匾都带走啊，我不来了啊。美国战争部记者协会10月15号发表声明说，战争部的新规定会把国家安全报道定为犯罪，这等于在警告记者，如果继续深挖报道就会被起诉。战争部记者协会表示，记者们虽然离开了五角大楼，但是仍然会致力于报道美国军方的新闻啊。川普总统今年上任之后不断的打压媒体，这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削弱，也加深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对美国来说是重大损失啊。美国战争部的行为既愚蠢又蛮横啊，这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行为，也不是一个民主政治的结果。第九，法国世界报报道，法国议会10月16号先后否决了2项不信任动议，那么总理勒克尔尼的领导的政府过关，这个没有被议会推翻。那么主要原因是勒克尔尼暂停了延迟退休的政策，获得了社会党的支持。那么法国2024年大选之后，马克龙所在的复兴党失去了多数席位，那如果要想继续执政就必须争取其他政党的支持，这也导致法国总理频繁的更替。这是勒克尔尼第二次组阁，9月9号总统马克龙第一次任命勒克尔尼为总理，但是勒克尔尼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辞职，原因是共和党对那个名单不满，拒绝合作。那么10月10号马克龙第二次提名勒克尔尼为总理啊，那么接连提名同一个人当总理，在法国历史上很罕见啊。世界报评论马克龙陷入了绝境，那么为了获得议会的支持，勒克尔尼接受了社会党的要求，暂停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并且承诺会在11月份提交社会保障预算修正案， 重新评估财政可行性。这是马克龙复兴党政府第一次在核心经济政策上做出让步，这是马克龙为了保住政府做的最痛苦的妥协。那么过去三年，复兴党政府一直要求延迟退休年龄，增加缴费年限，控制财政赤字。那么这项让步让马克龙，对马克龙来说代价昂贵啊，高昂，削弱了马克龙在中右派选民中的信誉啊。而且勒克尔尼 2.0 的政府赢得的只是时间，并不是稳定。接下来就是预算案，预算案还有就是社会保障法案，还有就是能源价格补贴，都会成为新的引爆点。所以这个政府非常不稳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民主政治啊！民主政治讲的是什么？民主政治讲的就是政策和利益，怎么样去妥协，达到一个社会可接受的程度。社会要是不接受，政府下台啊，这是好事，这是好事啊！第九、第十，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啊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10月15号先后宣布，双方会在当天下午6点开始48小时临时停火。那么这场冲突是10月11号深夜开始，巴基斯坦军队空袭了阿富汗境内的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阿富汗方面予以还击，冲突迅速升级。联合国援阿助理团10月16号发布报告说，这次冲突已经造成阿富汗的18人死亡，360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承认有23名士兵死亡。开战以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口岸随即关闭。口岸对于阿富汗这个内陆国家来说非常重要。阿富汗是从外国采购食品还有日用品，甚至建材都要经过巴基斯坦的港口再转运到阿富汗。所以他跟阿富汗发生冲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发生冲突，对他来说简直非常不明智啊。巴基斯坦外交部10月15号发布通告说，这个问题复杂，但是可以解决。在48小时停火期间，双方应该努力找到积极方案。塔利班发言人说，他们已经下令部队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不得开火。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在2023年和2024年经常空袭阿富汗境内的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并没有引发塔利班太大的反应。那么这次空袭引发了塔利班的强烈反应，这是塔利班2021年上台以来双方最严重的边境冲突啊。那么有分析认为，这场冲突和稀土有关啊，因为这场冲突发生在阿富汗坎大哈省和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它的交界。那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就是稀土和关键矿产的资源所在地。那么就在9月，美国的战略金属公司和巴基斯坦军工企业签了一个备忘录，那么双方会在这个俾路支省开发加工矿产资源，矿产资源讲的就是稀土。这个结果会影响中国的稀土垄断地位，所以塔利班在，有人就认为这是塔利班政府是在中国的支持下攻击巴基斯坦啊，目的就是要警告巴基斯坦不要跟美国合作。但是这个说法呢，没有实际的证据，你只能说是一个猜测啊。第十一，联合报报道，中国将会在10月25号前举行台湾光复80周年的纪念活动。台湾陆委会10月16号表示，禁止台湾的公职人员参与，并且呼吁台湾各级学校教职人员、政党、人民团体以及个人不要参加。陆委会指出，中共近年来通过举办各类活动，企图矮化中华民国，捏造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说法。同时，中共一再扭曲二战历史文件，宣传两岸一中、国际一中的虚伪政治架构。陆委会强调，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从来没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这是铁的事实。 对台湾而言，陆委会表示，真正纪念的是1949年10月25号古宁头战役胜利76周年，当年国军成功的抵抗了解放军，守住了台澎金马，也守住了中华民国主权，反抗侵略者吞并啊。那么台湾的赖清德总统在今年的双十讲话中表示，期待中国能够体现大国责任，停止扭曲历史文件，放弃武力胁迫改变台海现状，共同维护印太和平稳定。这是第11、第12。联合报报道，台湾海巡署10月14号在金门限制性水域拘捕了一名中国大陆的男子。这名男子利用两个浮筒从福建厦门偷渡到金门。那么这名男子姓南啊，50多岁，河北人。他在海巡署人员拘捕时一度反抗，拒绝登上海巡署的海巡船只啊。这名男性男子说他自己在海上漂流了8个小时，他说要到金门旅游，但是海巡人员发现他身上只有100块人民币，对他的说法表示怀疑。随后海巡署将男子带到廖罗港调查，案件已经移交金门地检署侦办。海巡署表示，偷渡男子的动机未明，说他的说法也令人怀疑，不排除是中共利用偷渡事件进行认知作战，以低成本干扰台湾社会稳定。这是第二、十二、十三。一评新闻网报道，台湾行政院10月16号决定在未来六年投资442亿新台币，大概是 14.4 亿港美元，打造无人机民主供应链。台湾经济部指出，台湾将会以产业发展、国防自主和民主供应链作为发展无人机产业的目标，推动无人机产业聚落和生态系统，促进技术国产化，上下游供应链连接，并协助业者拓展国际市场，朝着军民用并进的多元化发展迈进。到2030年，台湾无人机产业规模将会提升到400亿新台币。台湾也将会成为全球民主供应链中的关键角色。在市场方面，台湾国防部计划未来三年购买10万台无人机。政府将会扩大采购无人机用于救灾、巡检、农业、物流等领域。同时，政府会协助厂商开拓国际市场，寻找更多的商机啊。十四，中央气象台发布预报，未来3到5天，中国大部分的地区的气温将会下降10度左右啊，10摄氏度啊。其中，内蒙古、新疆、黑龙江、辽宁、吉林，它的降温幅度达到10到15度。那么这些地区的气温将会跌破冰点，就0度以下了。那么中东部地区的降温幅度是6到10度，华南地区秋老虎也会随之结束。从10月16号夜间开始，华西到黄淮一带降雨，黄淮就是黄河跟淮河啊，也就是安徽啊、山东这一带啊，那么降雨会显著增强。香港天文台预报，下个星期气温将开始下降，最低气温可能会降到20度啊。那么大家要保暖添衣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 ：AI 高墙拔地而起，中共维稳体制人工智能化。当人工智能的浪潮冲击全球资本市场，并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那么一堵 AI 高墙正在中国拔地而起。中共正在利用这种人类顶尖的科技，塑造堆覆中国人民的新式牢狱。民主期刊10月4号发表论文，题目是《中国人工智能驱动的监视国家》。这篇论文指出，中共正在利用最先进的 AI 技术实现对人民的全景式的控制，并且将中国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 利维坦时代，利维坦是个多义词，它最早用在这个希伯来的圣经里面，它是一种象征邪恶的海怪，后来那个托马斯霍布斯用来描述集权国家的政治概念，所以利维坦是一种集权的政治概念。那么这篇论文揭示了中共由技术赋能的治理模式。首先，中国政府对高科技的投入，最早是大数据，到后来是人脸识别，到现在是人工智能，它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提升社会控制的能力，维护政权的安全。那么这种监控能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物理监视，它已经进入了对社会行为、对个人思想，甚至对潜在不稳定的因素进行预测性干预的阶段。那么这应该是受到了所谓的少数派报告，少数派报告就是预防犯罪，就预防。文章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帮助中共构建了无孔不入的数字网警网。那么中国是全世界率先部署数以亿计摄像头的国家，并且构建了一个天网系统。那么现在再把这个天网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升级为具备学习能力的智能探头，那么公安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步态识别，人脸识别看不到没关系，看你的步态、走路啊，还有车辆识别啊、目标跟踪等功能，那使得对一个公民从踏出家门的那一刻开始进行全息追踪。文章引用新疆模式来描述 AI 监控的强度。那么在新疆呢， AI 系统和生物识别技术啊，包括虹膜的扫描，就眼睛的虹膜扫描， DNA 的样本采集啊，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它的强度已经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监控，它构成了对整个维吾尔族群体的系统性的压制。那这里的 AI 不仅仅是一种捕捉犯罪的工具，它成为了一道筛选、标记特定族群的种族电子隔离墙。论文指出，更具有奥威尔色彩的是， AI 技术正在为中国社会的信用体系注入一种邪恶的灵魂。那么这套系统是通过整合这个公民在金融、交通、网络言论，甚至人际交往各个领域的海量数据啊，对每一个人进行什么打分，叫社会信用分啊。那么对低信用分呢进行惩罚啊，怎么惩罚呢？就不让你买高铁票，不让你买机票，甚至阻止你就业啊。那么这种模式呢，他就是为了营造一种自我审查的氛围啊，这种氛围呢，让人们按照系统算法预设的这个规范或者脚本去生活啊，这里不能碰，就不能碰，碰了你会降分啊，慢慢的就人们就减少碰啊，不碰的话，中共就安全了啊。另外，论文特别提到中国的预测性警务系统啊，那么这种系统可以通过海量数据，比如说社交媒体的舆情、群体事件的记录啊、实时人流模式啊，对这些数据啊进行分析。这个分析的结果在不稳定事件爆发之前，甚至在异议思想成型之初，就向这个中共提前就发出预警。那么这个警察就可以在事件发生前进行干预啊，这所谓的事件通常讲的是政治意义啊。那么这种能力能够使得中共高效低成本的扼杀潜在的不稳定的事件啊，那么极大的提升中共政权的这个维稳能力。论文指出，中共正在积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威权或者是半威权国家出口它的 AI 监控技术， 和一整套技术威权主义的治理蓝图。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习近平不断兜售的所谓的全球治理概念啊。那么其实这种技术输出，它不仅仅是输出摄像头和软件，它输出的是一种治理模式啊。这种治理模式的概念就是用效率换自由啊，你这么做会有效率，但是你要付出自由的代价。他让这个其他国家的独裁者看到了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什么呢？实现精细化控制的可能性。所以中共很自豪啊，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对付中国老百姓啊。论文指出，面对这种以 AI 为载体的威权主义全球化，民主国家应该联手建立有效的国际规范，防止 AI 技术成为压制人类自由的工具。啊，我们就整理了一份可以核查的事实清单，这个清单可以反映出中共利用 AI 或者是数据系统对社会进行监控的进程。最早是什么呢？最早是面向少数民族算法监控。当时就有一个叫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啊，这警察在用啊。当时就在新疆，主要是在新疆这个一体化作战平台，就每一个警察局，每一个哨站都接入啊。那么用人脸识别、车辆识别、通讯、用电、APP 等数据，用算法标注那些可疑人员啊，然后如果可疑人员出现，就触发盘查和拘押的流程。这最早是发生在新疆啊，然后到了在新疆从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到了2021年到2022年。就开始干什么？开始利用 AI 了啊，就是监控企业和 AI 企业在产品投标或者专利中都提到，这个利用这个人脸识别来检测这个维吾尔的民族识别啊。那么参与这件事情的包括谁呢？海康威视、华为啊。而且这些应用呢都部署在地县级公安局，这是第二。第三，新疆后来泄露了一份警方的文件，里面就讲到教育营内射击的指令、抓捕清单和人像素描啊素材。那么显示这个新疆的大量拘押教育营的这种高密度人脸采集和识别的集成，这是一个。另外还有就是海康威视的监控设备，就是深入的，它和新疆的警务系统连接，和县级公安文档显示的摄像头连接，基本上实现了一体化。就是连接海康威视，一方面连接这个新疆的警务系统，另外连接我们刚才讲过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那么再连接县级公安啊，就把这个全部连接在一起啊。这是第一啊，在新疆这个领域的活动。第二个叫全域视频加行为识别工程，它反映的是两个项目，一个叫雪亮工程，一个叫天网。那么这两个工程呢，这个主要是覆盖公共空间啊，公共空间全覆盖，而且是视频网络啊。这个视频网络叠加什么呢？叠加人脸检索、特征对比，还有就是联动布控啊，这也是全面控制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第六，就是步态识别这个时候开始开发出来。步态识别再加上呢，当时是疫情又开发了一个戴口罩场景下的人脸识别，就是你就算你戴口罩也能把你认出来，要追踪啊。那么这是一个，就基本上疫情期间 这个口罩场景用的比较多。那到后来再往后就是教育和场馆内的情绪识别和注意力识别。这件事情发生在杭州，杭州十一中有个智慧课堂啊，这个课堂有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每30秒抓取学生的表情进行分类，作为课堂管理的依据啊，这就是情绪识别啊。情绪识别杭州十一中是中国校内试点的其中一个案例啊。那么第八呢，就是健康码啊，健康码外溢成为社会控制的一个应用啊。这个典型的案件是2022年河南村镇银行的事件啊。那么储户维权，结果他的健康码被赋红码，限制出行啊。那么就是属于呢场景化风控的案例啊，就是把疫情管控工具用作群体管理的一个案例啊。然后后面再往后发展就是声纹库和语音识别啊。这件事情干这件事情的是谁？科大讯飞。科大讯飞长期参与了构建大规模声纹库的这个工作啊，它主要是用于侦查和维稳的场景，就是从人群当中，很多人在那讲话，从人群当中把那个人找出来啊，就是不看人脸，不看步态，仅仅通过声音把人从人群中找出来。再往后就是大规模的 DNA 采集。DNA 采集最早是在新疆后来扩散到了西藏内蒙都在发生。后来再往后就是内地也开始面向主要是男性和青少年啊，这是 DNA 啊。然后就是各地就开始搞这个智慧城市。智慧城市里面有两个，一个叫城市大脑，一个叫警务云啊。这两个项目把摄像头、人脸识别、车牌识别、WiFi 基站的采集、出行和支付全部集成在一起啊，实现实时布控和事后追溯啊。那么基本上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导入这个 AI 啊，导入 AI 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设施啊。基本上这十一项，我们这是基本上全部都可以追溯，可追溯的事实。那么由此呢，我们有三方面的分析。第一个分析 ，AI 监控对中共国家治理的影响。那么中共过去呢，主要是依赖人力。人力密集的维稳系统，社区的网格员啊，信访系统啊，到公安的情报网络啊，那么这个系统正在算法化和数据化，还有就是机器化啊。AI 的出现使得中共第一次能够把庞大的社会监控结构转为一套实时运算的系统工程啊。那么在这套系统当中，政治治理就不再依靠传统的行政级别的传递，原来是一层一层来啊，从中央到地方，地方就省，省再到市，市再到县，那这个直接就跨国了，直接通过算法介入到社会运行，就直接从中央可以下来，不需要依靠这个行政级别，公安部、国安部都可以获得提前感知社会的动向的能力，那么地方政府又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模这个像这个控制群众的情绪，控制这个对人流的感知，对经济活动的变化，对风险的预测性压制，啊，这就已经开始具备这种能力。那这种治理逻辑让中共更像一台拥有这个自主学习能力的机器啊，可以通过大数据反馈自动修正它的政策，调节舆情，分配资源， 就不需要投入太多的政治共识或者是民意的输入，就能够实现啊。那么换句话说，中共正在通过人工智能重新定义什么呢？统治的形式啊。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是垂直结构啊，垂直结构一层一层下来，就传统意义的权力啊。那么现在呢，直接用算法取代啊，权力的核心就不再是谁发号施令啊，这个权力的核心变成了谁？谁控制数据啊？谁控制数据？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对权力的结构有重大影响啊！我需要大家的共识，因为为什么需要大家共识？因为这件事情需要大家一起来做，一层层做下去，所以我需要说服大家服从命令，让你去干去干。那现在不是，现在不需要你服从，我只需要我的数字集权工具，通过我的算法，我直接指挥到基层，直接指挥到基层。那什么政局会议就没那么重要了啊，没那么重要。所以这些从中央到地方，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或者是中央对群体的控制，它的中枢弱化啊，什么公安网信统战宣传，它的边界在它呢，他们这些部门，这就叫统治工具，这统治工具开始能够很容易的融合，它的边界被打通了，基本上啊，他们可以通过同一个数字中心平台进行操作啊，所以这是这种技术统治或者是我们叫数字集权统治的结果，就是国家机器会变得更精准、更冷酷，而且更难以逆转，因为它不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持。他只需要我拿到数据，这数据是精确的，是可靠的，就够了。所以呢，中共由此获得了比任何时候都强大的统治能力和统治自信，这是第一条，这个很重要啊，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件事情，理解人工智能对中共统治的意义啊。第二，AI 监控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啊， AI 的全面渗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被看见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我们经常讲隐私是什么？隐私是人民保护自己的外壳啊，所以保护隐私就是保护自己。但是你现在隐私还有吗？隐私已经没有了。所以被看见的意思就是你的隐私被破了。那么这是一种常态，那么被判断就成为一种生存模式，就是说老大哥现在不仅看得到你，而且不仅通过看到你能够对你进行判断，你是高兴的啊，那我就不管你，你要是不高兴了我得盯着你啊，万一你这个无差别攻击什么的啊。那么所以呢，在中国一旦你成为中共的目标，当你离开家门的那一刻开始，你就被纳入可计算的社会矩阵啊，你从行走的轨迹到消费的记录，到网络的浏览，到语言的表达，到你的情绪反应，到你的社交圈层，都构成一个可以被机器评分的一个行为画像。他只要找你，找到你，你成为他的目标，你就无所遁形。这种全景式的监控对个人的冲击远远超过你隐私破防的范畴，它就不完全就不仅仅是隐私被看到的问题，而且你会被判断，它就会改变人的社会行为啊。那大家就要在这种算法中求生存，就人们不再会因为信念而行动，他就很多人他可能会慢慢的变成他为了评分而自我约束，因为评分降低你可能会被惩罚，所以呢，社会信用体系会强化这种自我审查的心理机制， 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社会契约已经不存在了，取代它的是什么？数据契约，个体和政府的关系，它就转化成为数据供给和算法管理的关系。你是个数据供给者，政府变成什么？政府变成算法管理者，这是一种比传统集权更彻底的控制，因为它的效率、它的便捷，它的效率、它的便捷，这是第二。第三，我们再讲讲经济崩溃。经济崩溃的条件下 AI 统治的前景，AI 这个维稳模式呢，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财政支出，第二个前提，技术持续的更新。那当中国经济陷入了长期的衰退，财政能力减弱的时候，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就未必能够持续下去。一方面 AI 维稳体系的成本非常的高，大家知道这种体系基本上是要不惜一切代价的条件下去实行。那你想一下，每年要维护以亿为单位的摄像头，以亿为单位的摄像头，还有你的算法，还有你的储存数据，还有你要维持这个服务器跟网络安全的成本非常的高，这个成本肯定超过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那么财政现在的情况就是教育、医疗、社保都出问题，都出问题。那你这些都出问题，你不能够削减维稳经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社会福利空间会进一步的缩小，那老百姓的问题会更大。所以呢，最终呢，维稳可能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非常重大的财政负担。那财政负担，这个财政负担在财政崩到一定的程度的情况下，它就会失效，因为它就是吞金兽。 AI 维稳体系是个吞金兽，它需要足够多的预算来进行什么训练啊、预测啊，大量的人员要维护。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财政投入得不到保障，那实际上这套体系就会出问题，就会崩塌，基本上崩塌。那么更深层次的矛盾是什么呢？ AI 维稳没办法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那么它可以延缓这个政治危机，但它不能创造财富，当社会生产陷入停滞，老百姓收入下降，失业潮蔓延，AI 只能够把愤怒精准的标示出来，但它不能化解愤怒，所以最终人工智能会成为一个什么呢？成为一个镜子，它反射出政权自身的恐惧和虚弱。中共通过 AI 想建立的这种数字利维坦，实际上它会形成一个悖论，形成一个悖论，就是你要控制整个社会，你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机器，这个庞大的机器基本上是无限制在吞金。那你中共的这个庞大的这个控制系统是反人类的、反社会的，它两者之间，中共的集权呢是约束经济的，约束财富的，但是你自身又在吞金，你不是你这令这件事情变得不可持续。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数字利维坦，最终它会慢慢的自我吞噬，它基本上你可以当作它在反噬，它就变成一个空壳，因为它最终它不生产财富，它不激励财富，它吞金，而且它扼杀财富的生产，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命运已经超出了科技的范畴，它不是创新的象征，它成为政治秩序的延命装置。那么中共可以通过 AI 强化它的统治， 但是它削弱了国家的生命力啊，它可以让社会更听话，但是它可以大却让思想更贫瘠啊，它会让机器更聪明，但是它让人类更胆怯啊。所以未来的中国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这是一个模糊的未来，模糊的未来。为什么？因为 AI 统治给中共更强的工具，但是这个更强的工具其实在挖他自己的墙角。所以呢，财政耗尽，电力中断，服务停止更新，当这一切发生之后，真正的自由才会发生啊，真正的自由才会从数据的废墟中重新开始。所以这是一个更加漫长的未来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讲的有点长啊，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坐标天津，抖音和微博在天津设立了内容审查中心，审查岗位高峰时都是千人级别。前些年我小学小弟大学毕业去做了微博的内容审查员啊，三班倒，工资到手6000多。据他说，需要人工审核最难的是大小 V 发的高级红低级黑，高级红低级黑帖子，猜不出真实的意图，有时候还要跟帖向发帖人核实。不过现在审查中心规模已经缩减很多，抖音大厦见不到灯火通明，想必是已经被 AI 取代。是的，大部分在 AI 审帖啊。坐标天津，现在街道范围内的马路多一半用来做停车场，出行很不方便，事故频发，还在补贴让大家买电动车。家附近的马路不定期会露出一个大坑，外卖人员会放着音响招摇过市，本来在家里心情就挺好，但是一出来就莫名的烦躁。中共为什么不在意民生啊？网友的观点，因为人民没有权利啊，没有权利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就不会产生影响，所以中共不在意民生啊，不在意民生，因为他不在意民意啊。网友观点，为什么不在意民生？是因为这个国家不是百姓的，是中共的，这是本质。这不是你的国家，这是他们的国家啊，你只是这个国家的工具啊，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或者是材料啊。观点，共匪只要搞到高科技，只会对付老百姓。是的，中共会利用所有的他拿到的所有的工具来对付老百姓啊，从高科技到低科技，甚至到冷兵器都会拿来对付老百姓啊。从来都不像台湾政府那样，在灾难来临的时候用高科技应对灾难以及拯救老百姓。是的，你看看吧，你看直升机你就知道，中国有直升机吗？当然有，有很多直升机，但是你见过有几架直升机来拿来救灾的啊？观点，中共的监控方式让被触发者一旦被处罚很难翻身啊。观点，步态识别，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从以色列引进的技术。是的，但转化过来后属于军转民技术，作为天网警用范围，也有零售用的商业智能。中国的生物信息采集和滥用，一般老百姓感觉不到，尤其是图像识别也逐渐麻木了。从监控到影响，从控制到预防，从惩戒到互害，中国 AI 绝对是祸害和自我毁灭。所谓智慧社区、智慧医疗，全是控制论，直接把 IBM 的智慧城市搞懵了，搞蒙圈了。国内搞得比较多的应该是军工企业浪潮吧。 就是所有的高科技首先应用是啥？首先应用就是维稳啊。你比如说当年大数据跟人脸识别发展的最快，就大数据跟人脸识别，为啥？因为公安要，最早用到人脸识别就公安啊，上来就公安就要这个东西啊，啥都没有，啥都没有，这些数字集权化的应用来的需求急切啊。观点：当统治阶级能够利用先进算法进行精细化的社会管理和舆情控制时，他们不仅能够掌握物质生产和暴力工具，更能掌控思想。通过个性化的信息茧房和无形的数字利维坦，民众的反抗意识能够在萌芽阶段被消解。最终，当劳动价值、军事价值和思想阵地这三大传统筹码尽数失去后，被统治阶级将前所未有的失去控制制衡统治阶级的能力，一个权力高度集中且难以撼动的反乌托邦结构便有了成型的可能，前路多艰。就是那句话，我还是那句话，中共的数字利维坦其实是个巨兽，但是这个巨兽的特点是什么？这个巨兽的特点就是反噬啊，它的巨兽的特点就是控制，而控制本身是反经济的、反商业的啊。这种反经济、反商业的结果，就是它会扼杀它的财富生产，财富它要吞噬财富，同时呢，它又遏制财富的生产啊，它最后会饿死啊。观点：AI 辅助的精细化控制虽然能够提升统治效率，但仍然需依赖暴力机关来执行镇压任务，是的，才能够压制零星的抵抗。然而，如果反抗的人数庞大到超出镇压能力，控制体系可能出现裂缝。除此之外，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暴力机关是否存在倒戈的可能？或许我们该从历史中找答案。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执政37年，他任性的政策导致纸币沦为废纸，失业率一度飙升到80%，最终在2017年被军方发动政变推翻。说明当经济崩溃、民怨沸腾，统治者可能因为内部不满被推翻，各种可能性都有啊，内部推翻也好，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疯狂。就是狂妄。你看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习近平大部分的坏政策都是第二个任期干，第三个任期基本上躺平，第三个任期习近平基本上躺平，因为第二个任期就是任性，他又没有学识，又不聪明啊，然后他又任性，这三样东西再放在一起，那政策就一塌糊涂啊。请问有没有人预测今年的出生人口？我觉得真实的生育率可能是 0.7 左右，对应的人口是700到750万。有预测是770万啊，差不多啊。房地产、汽车、家电，一切制造业消费已经见顶，基建也快清零了。现在企业只能争夺存量市场，职场已经内卷，而且会更加内卷，是的。是的啊。岗位会越来越少。观点：川普这次刚上台时自信满满，和习近平还有普京做交易，以为自己去做交易就能够解决这几十年来俄罗斯和中共惯性和西方对抗的局面，殊不知俄罗斯和中共就是天生毒蛇，天性就是必须咬人。结果川普快一年了，脸都被普京和习近平打肿了，尤其是这次中共的贸易战反击让川普颜面尽失，我倒是希望中共这次继续硬下去，让川普赶紧变成反共人士，再别对习近平抱希望，特别是川普要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特别彻底打败俄军。 我一点都不相信川普对中共抱有希望，但我也不相信他会一直搞清楚他站在哪里啊，理解吗？啊，就是川普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个基准，就你每个人都有个自己的基准，我的定位，我的愿景是什么，我的定位是什么，我是稳定的。川普不是，川普想到一出是一出，他这个博尔顿讲他脑子里是千岛湖啊，星罗棋布的小岛，今天在这个岛，明天在那个岛啊，每个岛都不挨着啊。这是，所以川普你觉得他会有啥，他啥都没有，他啥都可以有，他有呢也没有负担，他没有呢也不难过，反正就是有没有之间随时变通。所以你不知道，你说啊，有些人说啊，这就让他去反共，他今天跟你反共，明天跟习近平勾肩搭背都可以，他没有负担啊，负担在你那里，理解吗？啊，请问王老师对死刑的看法是什么？您如何看待取消死刑这个争议很大的议题？我很纠结，我看到某些被害家属那么宽容，觉得放下也是一种方式，甚至是更高级的惩罚，但是也经常看到那些十恶不赦的罪行，我觉得施暴者死有余辜。死刑我没有既定的立场，也没有既定的想法，因为死刑这件事情跟当地的文化是有关系的啊。就我这个州啊，我比较强硬，那我就执行死刑。我这个州没那么强硬啊，我就不执行死刑，都有。这个不是个体的意志啊，跟当地的这个人民的看法有关啊。差不多情况其实是差不多的。被判死刑的这些人都是死有余辜的啊，那选择用什么方法来对待这种罪恶，那每个地方的人不一样，这跟道理无关，它只是个选择的问题啊。都有道理，每个人讲，其实这个世界上正有正的道理，反有反的道理，正反道理都成立。其实它不完全是对错的问题，它是选择的问题。我们面对的 90% 的问题都是选择的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提问：我已经移民加拿大，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和饮食，在这边感觉无法融入，我想再去台湾，但这边的朋友说台湾有战争风险，不适合移民，想听听王老师的意见。战争风险，战争有风险，有战争风险，这毫无疑问啊。那战争风险有多大的问题啊？有没有即时的风险？如果你是作为移民的话呢，战争风险就变得比较具体啊，因为你移民嘛，你就是到了那你就不会离开了啊，那你对这件事情的评估就不一样。你比如说我决定去台湾住上三年再说，对吗？这是一种想法。我直接去台湾定居，这是另外一个想法。那么你要去台湾定居的话，你看的事情就要长远很多。我只是去住两三年，我就体会一下，那你不必那么长远。情况下提问：国内艺术类的教师买卖考试名额、教职的案件、艺术高校出现乱象，让很多希望从事这个行业但又没有背景的年轻人感到寒心和焦虑。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多年以来艺术教育行业特别是高等教育出现乱象，年轻从业者想单纯的依靠实力获得成就，是否只有出国一路？出国也你未必能够。艺术类呢出国你未必有成就啊。这件事情不是仅仅是艺术类是这样，其实大部分的事件都是这样。在中国啊，在中国大部分你的事情都是这样，各种乱象都有，不仅仅是艺术类有乱象。所以 靠自身实力获得成就，出国是一个选项，但是不出国也未必不可以，不出国未必不可以，关键是你看你怎么去实现的问题啊。这里面你讲的问题和你讲的社会现象跟你面对的问题有一点不匹配啊。你比如说我是学艺术的，我要取得成就，这是一回事。你说啊，中国社会有乱象啊，这个买卖名额啊，各种各样的乱象，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是不是会发生在你身上，或者你是不是就要面对这个问题？未必，未必。所以你提的这个问题和你说的这个社会现象有一点不匹配啊，理解吗？啊，坐标贵州，目前医保已经没钱了，要等年底新的医保缴费啊。OK， 啊，观点，回国在江浙转了转，整体比以前卷，特别是餐饮行业，浙江相对比较有钱，退休人员福利比江苏好，有些福利社区会直接打电话通知老人，门诊挂号可以在社区完成，不需要去医院。高档养老元老养老社区的确有很好的环境和服务，江苏福利要差一些，很多退休人员要去抗疫才能获得应有的福利。OK， 情况我们公司就是做脑机接口，今年接到大量来自政府机关订单，包括学校、监狱、公安都有。他想干嘛呢？不知道哈。监狱要干嘛？监狱人脑机接口，跟脑机接口有啥关系？监狱你反正要想他，反正不会干什么好事儿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